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大家好，今天呢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我是周清峰。
我是乐意。
哎，我是小光。
大家好，我是关灵。
那过去两集我们都在谈属灵分辨跟牧者的灵性，因为呢这个课题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有时候又会忽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的谈。首先我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呢自己的教会当决定未来的大方向的时候，牧者在属灵分辨这一方面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觉得呢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关键的角色吧。在我所在的教会呢，我觉得我们决策的时候呢，内心的感动还有理性的分析呢也有体现的。但是呢像上一集说的，在群体一起分辨这方面呢可以更加注重，因为这样才能做出更加明智的合神心意的智慧决策吧。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教会有什么决策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是比较依赖牧者或者是领袖做一个决定的吧？
对。
我的教会是执事呢比较有话语权，我们教会可能很多专才啊，那他们可能不自觉的就用他们在机构或者是在机关单位里面那个决策的方式就应用到教会，然后其他弟兄姊妹甚至牧者也会不自觉或者自觉的跟从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没有说出来，但其实好像隐藏的是众专才大胆的这样说。
我呢到过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教会待过，我也有一些观察，就是如果是一些比较小的教会，牧者呢就好像比较多的去做一个决定，大家都很信任他。但是在一些结构比较完善大一点的教会呢，牧者呀执事啊或者包括一些长老，大家都会参与进来去做决定。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看牧者的个人特色，有的牧者呢就非常的谦和，就愿意让大家一起来寻求，有的牧者呢就非常有那种领袖的号召力或者那种推动力，那大家呢就好像也愿意跟着他走。
魅力型领袖啊，
所以综合大家的意见呢，就我们没有一个很所谓固定的角色的，我们要看环境，看团队，也看那个牧者个人的特性是如何。总的来说呢，我们整体能够做一个好的分辨就好。
所以往下我们就会谈谈作为牧者怎样去做一些实际的合神心意的属灵分辨，当中牵涉一些可以参考的步骤，还有怎样可以提升属灵分辨敏锐度。但是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还是有另外一个菜式，就是健康小知识。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天气越来越热，蚊子也越来越多，我是招蚊子的体质，怎样才可以尽量避免被蚊子咬到呢？
我们首先理解蚊子的特性，它们喜欢从颜色、气味、温度找目标，也喜欢躲在阴暗处，所以你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去防蚊子。第一，最好穿着浅色和宽松的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蚊子偏好停留在低光度、暗色的表面，例如黑色、深蓝色甚至红色，而宽松的衣物可以增加蚊子叮到皮肤的距离。第二，在户外你也可以使用防蚊液，因为防蚊液是最直接有效的防线，建议选择成分经政府许可的产品，而且是对皮肤刺激性低和不会让衣物和塑胶有损伤的产品。第三，流汗之后尽快擦干，因为汗液中的氨基酸和乳酸对蚊子非常有吸引力的。 第四，在室内可以摆放薄荷、香茅、薰衣草、迷迭香等植物，或者使用相关的精油。这些气味能够干扰蚊子的嗅觉，让它们难以侦测到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和体热，就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第五，在家可以安装纱窗和纱门，并且保持关闭，也可使用电风扇或者空调制造气流。蚊子的飞行能力弱，强劲的气流能够干扰蚊子靠近，而且低温和干燥的环境也会降低它的活动力。第六，电蚊香适合室内长时间持续防护，但是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空气流通。防蚊挂片在常温下可以发挥作用，你也可以挂在阳台门窗通风处形成屏障。更重要的是预防蚊虫滋生，要清理积水、花盆的底盘、废弃空瓶罐。另外，排水沟和注水容器要定期洗刷或者倒掉积水。如果有水养的植物，最少每个星期要换水一次。希望这些对你都有帮助。
健康小知识。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刚才我们谈过了自己教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哈，如果坦白的话呢，咱们牧者都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教会在属灵分辨方面呢，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我相信呢，在空中参与的牧者们也会有同感。那么，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情理兼备的去做出属灵分辨呢？
那不如我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个情理兼备的实践属灵分辨的七个步骤给大家好吗？
属灵分辨七步骤。
好呀，我先说。我想到呢，第一步，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要分辨什么呢，或者可以尝试简单用一句话正面而具体的写下来。我想到的是，例如可以是牧者个人未来几年是否要接受什么服事岗位呢，又或者是可以具体的写教会整体的方向和目标是不是要做，这样就很具体了。
这个我特别觉得管用啊，因为我就是心很多的，有些时候哇，在神面前说，哎呀神啊，我想知道，然后就说一大堆事情，想知道他的心意。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整理手头的一些资讯啊、资料啊，分析那个利弊，可能找一张纸列出来也可以啊。首先你要想好，我可以有哪些选项，然后列出每一个的利与弊。利与弊这个定义也很重要。怎么是利呢？不一定只是我们世俗的所谓效果啊、资源调配啊、最省钱啊、需要最少的人手办的最多的事，这些当然也是可以考虑，但是其实也跟属灵方面的考虑很有关系啊，也可能跟我们的个人的灵命、教会的文化会不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有团队合作，这些层面也需要考虑。然后呢，不光是理性这样分析很重要，也要把这些因素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让神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这其实也是一个资讯。我内心是怎样呢？我是否有些恐惧啊、虚荣啊、控制感啊？是否真的对准神呢？简单来说，就是要对准我们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这个目标之下，来整理你手上拥有的资料。
我认同这一步是很重要。不过呢，要小心，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资讯实在太多了，
对，
有时候会停在这一步就没有办法走下去，因为一直觉得还有很多很多资讯可以考虑。
所以刚才说怎么样不会被这些资讯太多绊住了走不下去呢？可能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三步呢，我们就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就是我们看看在我寻求的事情上特别触动我的经文，那我们就要反复去默想，让神的话 调整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对，
好，刚才说有很多资讯就是让我们有很多的角度，但最后我们是要让神来调整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然后我们祈祷。祈祷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清楚的答案，说神我是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而是说神呐、啊，求你让我在这件事情上更去爱你爱人，更清楚的一个眼光，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跟神连接起来了。
我觉得刚才师母所讲的印象使我最深刻的是浸泡在经文和祷告当中，意思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种耐心去等候神。
哦，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
我们的第四步呢，就是观察内心，看看我们是更靠近神，还是慢慢的远离了神。我们呢，可以在一段时间，比如说是三个星期里面呢，去想象，假如自己是走上不同的选项的时候呢，情况会怎么样？那一种想象会令你更加靠近神，更加有信心、盼望、爱跟自由。另外有一些选项呢，会令你会觉得有一种恐惧、苦毒，甚至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感觉，那就是代表呢，我们的心已经慢慢的远离了神了。有时候呢，并不是说那一条路比较轻松，而是要看那一条路让我们更真实的与神同行。
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容易用结果来衡量我们的选择啊，觉得啊离我设定的目标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就容易把这个作为一个选项。
真的要注意哈。那还有第五步，就是运用理性和想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面前用尽你所有的理性还有手头上的资料，然后再诚实的看这个选项整体上是否符合真理，是否符合你当下的责任，还有有没有看清你当下的限制。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可以大胆的运用你的理性，因为理性其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神也可以用理性分析来引导我们的我们也用想象力，就是如果临终回望人生，你会觉得哪个抉择是比较感恩，哪一个会使你比较遗憾，也想象如果这个决定放在十字架前面，你想一想那个图像，你会觉得哪一个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更讨神喜悦呢，更与神同行了。乐意呢就想到一个2000年初的事情，当 当时还没有全时间服侍哈，就有一个青年团契的团友，他就说自己有脑癌，还有说有鬼父，详细我就不说。其实我与他同行很久，那当时呢，到一个地步，一方面我很累，我有点垮了，另外自己也有点怀疑他是否在欺骗我。但我当时祷告之后，我记得很深刻一个体会，就是万一只要千分之一的机会他现在真是面对脑癌还有鬼父的情况，那我现在丢弃他到人生临终的时候回望人生，我都是会有遗憾的。所以当时就在一片的疑惑当中，还是继续与他同行。后来也发现他真的是有欺骗我的成分的，但是我现在想起来都是没有后悔。
过程比这个最后的结果更重要吗？
乐意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看问题的角度是神给你的提醒来看，不是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欺骗你，值不值得我陪伴他，而是说哎，那神如果给我哪怕千分之一的机会去关心他陪伴他，我都愿意付上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那个眼光被神调教到一个合神心意的角度。
谢谢你们的回应啊，让我的心很温暖。
感谢主。那好，我就来讲一下第六步。刚才都是我们个人去寻求嘛，哈。第六步就是在信任的群体中去寻求印证，就是可以邀请几位认识自己又灵命比较成熟，而且可以敢于跟我们说真话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属灵导师啊，属灵同伴呐、我们的配偶啊，或者是信得过的同工。我们邀请几位跟他们分享，然后呢也让他们一起来寻求神，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我可以把这几个选项跟他们分享，然后评估一下自己内心是更靠近神呢还是更远离神。当然他们不是替我们做决定，而是与我们一起来分辨啊，是不是有一些盲点呢，或者是有一些自欺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就在神面前能够更好的去聆听。
是啊，那我们有前面的六步之后呢，就到第七步了。我们要做决定和实践，在过程当中呢，做一些验证和调教的工作。比方呢，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点，尽力走过以上的六个步骤之后呢，就可以结束分辨，勇敢地做出一个决定。之后呢，再给自己一段时间来观察，留心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事情的发展，就是查验神的作为和带领。那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做出检讨，再次分辨，还有进行调整，就更加稳妥了。
所以不简单的。不知道大家刚才听了我们的分享，会记得那七步是怎么样吗？我现在为大家重复一遍啊。第一步就是弄清我们究竟要分辨的是什么。第二步是整理记训与不同的选择利弊如何。第三步就是长时间的浸泡在经文与祷告之中。第四步观察内心与神更靠近还是更远离。第五步善用理性跟你的想象力。第六步在信任的群体当中寻求印证。最后一步呢，就是做出决定之后呢，继续的验证。
哇，如果记不住这么多，可以网站看我们提供的资料啊。
大家千万别以为说这七步就是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只是做一个参考。当中隐含的最大的意义，大家看到是什么吗？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在分辨的时候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从多个角度去查验神的心意。所以千万不要只顾着步骤，然后忘记分辨的最终目标，就是去明白神在某件事情上的心意。
刚才七个步骤哈，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会跟着去操练，但只要记得哈，那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只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属灵分辨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可以归纳出来的啊，总结的一些点子啊，大家就可以去试试。 还有刚才在音乐的时候呢，师母也提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先这样跟着去操练，然后到你熟悉以后，可能你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拳法，自己的一些步骤，到时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怎样可以提升属灵分辨的一个敏锐度呢？
首先呢，心态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属灵的分辨呢，千万不要想是那一个选择更成功，我们应该想的是呢，我们在万事万物当中都要找到上帝，好让我们呢能够在万事万物当中都更爱上帝，侍奉上帝。
除了这个爱上帝的这个内心的驱动以外呢，我们还要向神寻求智慧啊。我们在旧约中看到所罗门王啊，他就求神赐给他智慧，让他可以管理那么多的子民，而且可以做出有智慧的判断，能辨别是非。上帝就很喜悦他的这个祈求，喜悦他的心，就赐下聪明和明辨的心给他。
那有了智慧，我们的爱心也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呢，接着就要在真理上多多进行装备。毕竟呢，现在的资讯越来越多，各种的价值观啊、神学观念都在影响我们。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12:2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使徒保罗就是把分辨与心意更新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不盲从这个世界的样式，就需要有一种真理而来的更新变化的力量和洞察力。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持续的亲近神，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属灵分辨呢是需要被培养才能不断的增强的，真的积年累月的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要祷告，要安静，要默想，要读经，还有要自省啊，安排时间，还有需要与群体对话，就是群体的引导也不可少。透过这些操练，就会对神的引导，对圣灵的声音特别敏感。就像我们比较熟悉一个人，例如我们的亲人，他们一开声你就会听到了。所以如果我们平常跟神这样亲密，因为跟他熟悉嘛，就容易听到他的声音。如果我们比较功利啊，平常就不亲近神，灵急的抱神脚哈，神啊告诉我该怎么选择，就真的未必会听到神的引导。
雷老师你提到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操练呢是需要不断的操练，就好像我们做运动一样，假如我们能够在日常大小的事情里面做不同的步骤，不断的去明辨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这种行动慢慢就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能够做出那个力度来了。
不光是亲近神要不断操练，其实在日常的抉择当中也操练是聆听神的声音，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更能做一个好的属灵的分辨。
那还有呢，我就想到我们的属灵分辨也是在行动中的默想。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属灵分辨是全天候24小时的，无论我们在工作啊、与人交往啊、在服事过程中，还是在开会啊，甚至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心里都是可以保持与神对话的，就是一边做一边与神交流，然后一边让我们的内心被神来调整，而不是说哎，我做完了这件事情才回过头问神的意见。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在行动中全天候的默想的话呢，就代表我们也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愿意让神改变我们自己原有的计划，甚至呢是打断或者推翻我们的计划也说不定的。
我也喜欢行动中的默想，因为呢省时间，不用分开啊，一些时间来行动，一些时间来默想。
但是最后终归有一个时间是比较长的灵修安静祷告，神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同步都需要。
也对。
那我也想到有一点呢，也是特别需要加强的，就是校正心态。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服侍的事情多，目标多，计划多，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计划完成是最重要的，这个目标达到是最重要的，可能我们就被牵着走了，好像不容易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内心到底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怎么样去查验神的心意呢。觉得校正心态就是要去敏锐一些。
那我就觉得呢，印象深的是运用想象这个方面呢，平时可能没那么留意，我觉得这方面的提醒很好。想象呢，让我可以以终为始，终是终点的终，始是开始的始，好像先在我脑海里彩排想象那个终点，人生最终的目标还有意义是什么，就会可以常常提醒我选择更有意义，更能与神同行的决定了。
主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主里面，
羡慕。
那您是
忙乱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忙乱里面。
我也是啊，
有时候我也是啊，
我不想再忙乱下去。
牧者们，牧者抱抱团和您一起追求灵性健康，和主亲密结连。
牧者灵性健康，
还能为主发光。
哇，我们有三周在这个团契谈属灵分辨，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实质的帮助？乐意最近真的要面临一个抉择，那我就真的按，尤其是今天所讲的那些步骤一步一步去做。上周就有一天静修，很奇妙的，好像圣灵感动我的是先管好自己生活的节奏，然后可能就会自然看到神的心意。后来我反思我的生活节奏也是真的需要去调节一下，所以我就顺服，我现在就是在调节，这是我的收获。
因为我平常比较留意那些误区啊，不要犯错的那些地方，所以我就对属灵分辨的试探与盲点印象特别深，对这方面有了更多的认识。还有呢，当然就是增加了我对如何寻求神的心意的一个具体的方法操练。那听你们的经验分享，都是收获满满的。
哇，很大的鼓励哦。
我自己觉得服侍的时间久了呢，就容易慢慢好像有一个惯性在里面，或者是一个习惯在里面，就好像不太常常说，哎，停下来省察一下自己内在的这种心态，然后可以对准神指引的方向，就好像那种要完成任务，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做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很好的提醒。
我呢，属灵分辨其实也是很久之前已经有接触啊。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好像很自然的会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一次提供一个机会，重新的一步一步的来看这个事情呢，觉得又好像帮助更谨慎一点了。
我相信可能也是很多牧者的心声。作为牧者，有关属灵分辨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可能会听过，也上个课程啊等等。但今天作为一个团契，我们不光是又讲一套理论，而是真的在当中有实践哈，总结经验，而且还有机会这么真诚的交流，这也是非常宝贵。所以呢，在空中参与的牧者，比参加这三周的团契有什么收获呢？我们也等着你来回应。今天谢谢你参与我们的开心团契，我们打开心门，一同来享受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关凌，
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